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28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情报总监报告，中共可能有供应技术给俄军用于俄乌作战。奥斯丁抨击中共在海洋的霸凌行为，此言会保护盟国安全。海地局势动荡，国务院下令非紧急人员和美国公民应尽快撤离。再被司法部指控三项罪名，川普表示这个是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七月创最热纪录，联合国担忧全球步入沸腾时代。应对史上最热天气，拜登拨款10亿美元植树，并加强劳工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礼拜四释出的一份美国的机密情资报告，中共正在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而且有可能正在提供俄罗斯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让俄国用于乌克兰境内。这一份报告内容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评估的结果，并由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共正在提供一些军民两用技术，提供莫斯科军方用于继续在乌克兰境内作战，而且不顾国际的制裁封锁和出口管制。另外，从海军记录显示，中共的国有防务公司运送航行设备、干扰技术、战斗机零组件都被给予受制裁的俄罗斯政府旗下防务公司。此外，报告亦提到中共已经入口更多俄罗斯出口的能源，包括从欧洲改送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使两国的能源合作趋于紧密。这个礼拜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四表示，美国将会保护盟国免受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霸凌行为。当日奥斯丁在布里斯本和澳洲防长马勒斯会面时，向记者表示，我们在东海、南海还有太平洋西南部这里都看到中共令人不安的胁迫行为，美方将持续支持盟友和伙伴保护自己免于霸凌。奥斯丁说，美国与澳洲都对中共试图背离国际法的行为感到担忧。同一日，奥斯丁提到美国将在临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美国灾害管理基地，以加强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外交和防务安全。他指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快艇将在8月抵达当地，以启动这一计划。巴布亚新几内亚亦将允许美军在该国的第二大城市内城部署美军和装备，以加强防务合作。据国务院礼拜四下令，基于海地的局势动荡，包括绑架、犯罪、内乱及医疗基础设施的匮乏，国务院正要求美国非紧急政府人员及其家属尽快离开海地。据悉，海地目前全国的1000多万人口，有超过半数处于饥饿状态，加上联合国旗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个月中旬再次宣布大幅削减海地粮食援助，估计会有数十万海地民众失去援助。此外，上个月海地刚刚遭遇地震和洪灾侵袭，使得饥荒再度加剧，不少公民社会团体出于安全考量亦不得不离开海地，有些就因为黑帮把持太子港难以将物资输入。 摇摇欲坠的岛国政府、迅速扩张的黑帮势力和日趋减少的外来援助，都是加剧海地贫困。对于当地局势的恶化，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呼吁，在海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尽快透过各种交通渠道离开海地。礼拜四，前总统川普再次被司法当局指控犯有另一项故意保留国防信息罪和两项新的妨碍司法罪。这个是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对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案的追加起诉书的一部分。根据司法部在礼拜四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佛罗里达州南区的一个大陪审团发出了一份追加起诉书，在之前针对川普和沃尔廷诺塔提出的起诉书上增加一名被告和四项指控，包括现年56岁的海湖庄园维护主管德奥利维拉，亦被列入最初起诉书中的共谋妨碍司法罪中。在得知最新的起诉书后，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知，这些指控非常荒谬，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们正在骚扰我的公司，他们在骚扰我的家人，这个是美国最高级别的选举干预，如果我没有在众多民意调查中大幅领先拜登，亦不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的话，这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近期世界各国面临极端高温带来的危害，科学家最新研究亦证实，今年七月的高温可能是地球12万年来最热的月份。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所有发展都与过去预测和警告的相符，唯一令人惊讶的是变化速度，气候变迁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它太可怕了，这个还只是开头，全球暖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全球沸腾的时代，同时亦指出要应对急速上升的气温，各国领袖都必须采取行动，只有立即采取重大行动，我们才有可能将全球增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定在11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届时全球领袖将商议如何压制全球暖化，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针对全球经历历史上最酷热的七月，拜登总统礼拜四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发布高温警报，并为劳工提供必要的防护支援，同时拨款植树以对抗酷暑。拜登当日在会见凤凰城市长盖雷戈和圣安东尼奥市长尼伦伯格时告诉媒体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附近的海水温度是100度，创下全世界的海水温度新高，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至少到29号之前，各地的气温和炎热指数都会飙升至华氏100度以上。拜登指示劳工部必须加强执法，例如加强稽查建筑和农业场址，提醒雇主在极热状况时应尽到对劳工的保护责任。同时，农业部林务署亦将拨款10亿美元协助各城乡增加植树，以抵挡酷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含多项重要条款。参议院同意省去部分环评，加快兴建美国半导体设施。乌克兰军队收复东南部村庄，美国军方有信心乌克兰反攻胜利。澳洲总理会布林肯坚信美国会交付核动力潜艇。全美方没有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中共跳脚。中国留学生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案，明年一月开庭审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7号晚间， 国会参院通过了他们的国防授权法案版本，为民主党参院和共和党众议院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折冲法案迈出了新的一步。参院礼拜四以86-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法案，该法案授权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金额$8,680 million，该总额已经包含在拜登政府与众议院共和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中，以及多项重要条款。国防授权法案将为军事人员加薪5.2%，这个是22年来最大的增幅，以及为旨在与中国竞争的各种措施增加$91 million，为乌克兰增加$3 million。此外，在$80 million紧急授权中，亦包括给台湾的$10 million军援预算。国防授权法案现在必须经过协商程序，直到参众两院都同意新的版本，然后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彭博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27日通过法案，允许某些计划省去冗长的环境审查，以加快美国半导体设施的建设速度。这项措施被纳入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修正案，在拥有100席的参议院中，以94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显见民主、共和两党广泛支持迅速扩张美国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境内的很多生产都已经转移到亚洲，晶片法案的$527 million补助皆尚未拨款，但政府出资的承诺已经成为激励美国各地的私人投资。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政策法案一旦通过，还需与联邦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协调，已经有议员提出配套的许可法案。两党议员说，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可令美国逐步摆脱外国技术供应链的限制，同时创造薪资优厚的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拜登竞选连任的主要政见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日公布的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收复了俄军占领的东南部村庄斯塔罗迈尔斯克。尽管乌克兰对入侵俄军的大反攻进展缓慢，未取得重大突破，但美国防官员并没有感到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乌克兰还有时间，他们一直在保存人力和设备。多个月来，乌克兰军队一直缺乏长期抗击俄罗斯所需要的弹药。乌克兰官员将反攻速度缓慢归咎于俄罗斯的防御措施，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冬季转攻为守时部署的雷区。如今据 Politico 礼拜四援引6名熟悉计划的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的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有可能今年9月抵达乌克兰，就是这个月较早时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有争议的集束弹药。奥斯丁礼拜四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说，他仍然对乌克兰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取得更多的胜利抱有希望。奥斯丁说，乌克兰人训练有素，为获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晚抵达布里斯班，随后将和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和外交部长王英贤举行年度双边会议，礼拜五和礼拜六在布里斯班与阿尔巴尼斯和其他澳洲官员会面，讨论所谓的奥库斯伙伴关系。奥库斯是澳洲、英国和美国的宿舍，根据协议，澳洲将从美国购买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5艘新型奥库斯级潜艇。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礼拜五表示，他坚信为澳洲提供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潜艇的协议能够获得美国两党的政治支持。他说，这个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他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讨论令他感到放心。阿尔巴内斯表示，他还说他非常有信心美国将交付3艘潜艇。香港特首李家超2020年被美国以破坏香港自治及限制港人言论与集会自由为由制裁， 华盛顿邮报礼拜四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的讲法，白宫决定不给李家超出席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不过香港仍然能够派遣代表团与会。中国外交部礼拜五指责美国此举错上加错，并提出交涉。为了反制中共对香港强硬实施国安法，美国在2020年宣布制裁11名香港与中共高官，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其在美资产被管控冻结，并被禁止与美国企业与个人有任何金钱、服务及产品往来。除了李家超，美国亦禁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预计参加。报道分析，在中国经济处于逆风之际，习近平有望借此场合提振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以及修补与华府的关系。在美中国留学生吴少雷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一案，7月27日在波士顿进行首次预审会议，将本案的开庭审判日期定在明年1月22日，预计庭审将持续4-5日。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私立音乐学校，该校前几日经历了重大人事变故。此案发生期间，担任校长的埃里尔·穆尔突然离任。今年5月，穆尔曾经在北京与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见面。根据中共官方当时发布的新闻稿，穆尔表示伯克利音乐学院愿意加强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做美中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中共政府这个礼拜三宣布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之后这篇新闻稿与其他有关秦刚作为外长的外交活动信息一样，都被清除出外交部官网。去年年底，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吴少雷之前的一个礼拜，当时还是中共驻美大使的秦刚访问了这间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音乐学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运会外交暗潮汹涌，西方政要无一捧场。24国大规模民调结果，北京无地自容。无锡医院火速完成双肺移植，肺炎被追问。意大利总理首次访问白宫，一带一路玩完。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8号在中国大陆四川成都举行，被中共宣称为主场外交，但尴尬的是西方大国政要无一人出席捧场，仅有5个小国的领导人现身。而且运动会未开幕已经事件不断，印度因为中共不平等签证提出抗议，非制总理以健康理由取消出席，成都供电不足，民怨再度。
27号下午，成都全城戒备，三环路周围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维稳就更加不用讲了。所谓敏感人士都被强制旅游，大量维权人士被严防死守。在距离开幕还有12日，四川省当局就要求当地实施无线电管制、交通管制、停工停电、限电、小区限行等。成都居民透露，开幕礼会场附近居民不准开窗，全城实施无线电管制，禁用业余无线电台和遥控器。28号中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成都设宴，款待来参加开幕礼的各国领导人。但是同前两届相比，今次成都大运会没有一位西方国家元首出席，只是邀请到几个亚非拉，即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小国的领导人，他们是印度总统佐科维多多和夫人伊里亚诺、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亚里、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圭亚那总统阿里、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以及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艾德。 就连北韩、伊朗和古巴等国家领导人都不见踪影。中共官员当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副总理丁薛祥、外交部长王毅、中共组织部长李乾杰、公安部长王小红以及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岑仪琴等陪同出席。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发推文嘲讽：惨上加惨了，全球一手只是来了五个，搞成这样只得贴钱来的酒肉朋友。很多网友就讲笑话，全部是一些没听过的国家，主流国家领导人一个都没有。我还以为是恶搞，特登去外交部网站查下，居然是真的。看见这些国家的名字，就知道我们这些纳税屁民又要做洋股了。习近平发表讲话欢迎来宾，神情看来似乎很轻松，似乎没有受到秦刚事件的影响。比起秦刚免职之前，观察人士认为的犹豫不决心情似乎不一样，不过亦都有人认为他这样只是为了掩饰尴尬。而成都大运会还未开幕，外交事件已经暗潮汹涌。27号，印度政府叫停了武术队运动员前往中国的行程，因为三名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运动员拿到的入境签证是用钉书机钉在护照的，而不是按照正常规矩贴在护照上面。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说，我们长期的立场是，在签证制度持有效印度护照的印度公民不应该因为居住地或者种族而受歧视或者差别待遇。钉在护照上面的签证被外界看作是中共质疑印度一些边境领土主权归属的一种方式。巴格奇向外界表示，印度政府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中共的行为再次令印中关系和大运会蒙上阴影。斐济总理兰布卡本来说来成都参加大运会，结果突然说自己因为看手机不小心跌伤头部来不到，令到捧场的国家领导人又少了一个，显得更加惨淡。
中共的全球形象已经插水式下跌。美国民间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表最新针对全球24个国家30000多人的民意调查结果，有高达71%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没有为全球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另外有57%说中共是全球事务的干涉者。还有74%的受访者表示对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几乎没有信心。
这项调查包括美国、墨西哥、德国、澳洲、巴西、以色列、尼日利亚、日本、印度和肯亚等24个国家民众。调查发现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例如澳洲、瑞典、南韩和日本等。有67%的受访者对中国整体形象持负面看法，只有28%较为正面，而且多数都是中低收入国家人民。即使北京在过去一年致力外交，促成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和平协议，但是仍然有71%的人认为中共没有为全球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而且76%的公民认为北京在外交政策没有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有57%的人认为中共在大量或者相当程度上干涉其他国家事务。调查还显示67%的印度人对北京持负面看法，比2019年那阵的民调46%高出20个百分点。另外可能因为中共对待乌克兰战争的态度，波兰对中国的负面观点亦都一口气增加了12个百分点。2022年之前相同的民调里面，4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将会同美国一起在2022年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但是这份新的民调显示，现在美国人认为美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可能性比中国高出10个百分点，分别是美国48%、中国38%。而在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受访美国人当中有50%的人认为对美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中国，而在2019年 同等比例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最大的威胁。
近日有关四川航空一架航班紧急降落江苏的话题冲上热搜，无锡市人民医院近日双肺移植手术紧急调运活体器官，得到官方机构的支持，一路绿灯大开，火速完成手术，引发民间追问肺器官的来源。
中共央广网自曝，7月21号晚，川航 3U8985 航班携带人体活体器官由成都起飞到无锡，但是苏南地区各机场受到雷雨影响，飞机无法正常升降，紧急被降扬州扬太机场。器官终于在6个钟头最佳保障时间内抵达该医院。第二日凌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讲述移植的情况。据官方记录，两个人都急需进行双肺移植手术，由当日摘取活体器官到双肺移植手术结束，只是在6个钟头内完成。但是两个人的移植器官来源是在哪里，官方就只字不提。不少网民评论说，看到这个就害怕，每一个器官移植的背后是救到一个人的同时又失去一个人。上面讲的人体活体器官来源在哪里，用在哪个身上，器官移植公司现在都上市，如果器官商业化，那么多新鲜的活体器官在哪里来？公开资料显示，陈静瑜被官方称为中国肺移植手术第一人，而且无锡市人民医院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肺器官来源被指几乎是随要随到。据该医院咨询资料显示，目前肺移植手术费用大约是人民币50万至60万，手术之后维持免疫的药物大约5至8万一年，手术前的评估费用大约是5000元左右。健康时报2018年曾经吹嘘，全国70%的肺移植手术是陈静瑜做的。早在2012年起，陈静瑜就在他的个人微博展示他的移植功绩。2020年在疫情蔓延期间，官方媒体高调宣传陈静瑜团队的全球首宗新冠肺炎病例双肺移植手术。这次的手术获得肺器官来源的时间之短，亦都令外界诧异。近十几年来，海外患者相继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手术，特点是在大陆等候器官的时间短，所需的配型器官几乎随要随有。但是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匹配配型完全相符的机会率非常低，一般非血缘关系人群当中搜寻匹配到的供体机会率是1/1000至10000分之1。有报道说，大陆看来似乎平凡的报道背后是器官的供体来源不明，尤其是在极短时间内找到这么多个合适器官。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中共官方存在一个庞大的器官活人供体库，随时能够摘取。外国追查国际早在2014年9月就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大陆超过800间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务人员追查名单。无锡市人民医院和陈静瑜等人都被列入追查名单。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7号访问美国，受到白宫的热情款待，美意双方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战争、贸易以及意大利和中共的关系等议题，拜登鼓励意大利和北京拉开距离。
梅洛尼在访问白宫的同时，亦都正在为意大利明年接任7国集团 G7 的轮值主席国做准备。他和意大利右翼联盟在堕胎和 LGBTQ， 即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双性人、非二元性别者、同志或者异性恋者的权利问题方面的立场和民主党的拜登完全相反。但是白宫发言人表示，拜登和梅洛尼关系良好。梅洛尼在椭圆形办公室对拜登说，我们的关系很稳固，他跨越了政府，无论政治色彩是怎样都保持稳固，在困难时期 我哋知道边个系我哋嘅朋友。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有利于区域同全球安全以及繁荣。两个人亦都承诺就中共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磋商。跟住落嚟，梅洛尼能唔能够宣布退出北京主导的一带一路备受关注。意大利出年是七国集团主席国，拜登希望同梅洛尼商讨大西洋两岸怎样共同应付中共，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一带一路。美国希望说服欧洲伙伴同北京拉开距离。之前彭博社报道，梅洛尼希望通过承诺退出北京的一带一路，藉此增进和美国的关系。梅洛尼计划亲自话俾拜登知意大利和中共在这件事的分手安排。罗马的官员私底下再三向美国保证，总理会退出饱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之前暗示，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迫于华盛顿的压力。会谈现场的人士透露，梅洛尼上个星期在罗马的一次会议向到访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保证，即使最终决定还未出炉，但是他的政府支持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在记者询问美国是否支持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柯比表示，这属于意大利的主权决定，美国尊重他们的决定。但是他补充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看到了风险，和中共的经济伙伴关系缺乏回报。而拜登说，意大利和美国的互相贸易只会增加。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七月二十七号通过由原深圳副市长刘国洲接任中共广东省公安厅长。呢一任命令外界再度关注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原广东省公安厅长黄志忠最近进京，出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长。广东省公安厅长一职而家由刘国洲顶上。刘国洲是河北人，早年长期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是黄小雄担任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候的手下。自从黄小雄去年正式取代赵克志成为中共公安部部长之后，全国31个省的公安厅长已经全部换人，大批在孟建柱、郭声琨、赵克志时期上位的官员一系就落马，一系就被贬或者被调出，空出嚟嘅位置由黄小雄睇中嘅人选替补，例如上海公安局局长张亚宏，曾经任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当时黄小雄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在黄小雄接任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张亚宏马上空降上海，任公安局副局长。黄小雄升任公安部长的时候，张亚宏跟住就坐政。天津市公安局局长韦晓凡和黄小雄在北京共事多年，是黄小雄做北京市公安局长的时候的副手。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祁延军是黄小雄在河南任公安厅长时候的河南省消防总队队长。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是黄小雄掌管北京公安局的时候的亲信。另外，黄小雄的福建旧部陈峰已经在2021年年初秘密出任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部长。中共维系权力靠刀把子、枪杆子、 不干子、前代子，其中的刀把子目前主要掌握在黄小红手上。评论人士杜正7月9号在上报发文表示，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只用熟人，黄小红亦一样，近三年在清洗孙力军、傅政华政治团伙的同时，黄小红亦都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安排亲信，而靠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这支队伍没有任何约束，只会助长野心家。虽然黄小红口头要大家忠于习，但时间长了，身边肯定有人怂恿他，这支队伍实际上并非习家军，而是黄家军。文章认为，中共警察系统号称刀把子，对内镇压人民，但在权力斗争加剧的特殊政治气候之下，刀把子亦都会威胁到统治者本身。未来等黄家军成势，如果台海有战事，恐怕就是习近平危险的时刻。日前有美国媒体透露，白宫决定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28号香港政府呼吁白宫邀请李家超出席该会议，似乎证实了媒体相关的传言。2019年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送中民主抗议活动，2020年6月底中共强推港区国安法，并藉此恶法起诉了很多主要的民主活动人士，企图令他们噤声。当时美国川普政府制裁了11名中港官员，时任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就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官员之一。身为经合会成员的香港最高行政长官都是受邀与会的嘉宾。2022年李家超就曾出席曼谷的会议，不过当地时间27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李家超出席今年11月在加州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报道又说，美国对李家超的制裁不妨碍香港参加 APEC 峰会，香港可以派出另一名代表出席 APEC 会议。对于相关消息，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APEC 会议不属于任何国家或者经济体， APEC 有其规则和惯例，任何东道主都要按照这些规则和习惯邀请成员参与。另外，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对美国政府的决定亦表示强烈反对，称美国的做法违反 APEC 规则，违背美方所作的承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方对包括李家超在内的中方人员实施非法无理制裁，现在美方以此为由拒绝邀请李家超，是罕然违反 APEC 规则。中共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事实上，在今年6月，美国国会就有跨党派成员向白宫施压，要求拜登政府不要邀请李家超出席亚太经合会，藉此展现制裁的力量。数十个民间团体亦都同时向总统递交请愿信，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对香港特首下达禁令。戴纪元报道引述分析指，虽然李家超没有获得邀请，但预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亲自出席会议，因为中国经济前景大幅下滑，习近平需要亲自现身国际会议来恢复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习近平亦会藉此机会向中国国内民众展示他有效地处理中美关系。但时政评论人士徐勇就认为，香港政府改派其他官员出席的机会不大，因为换人出席会令外界感觉中共接受或者默认了美国的制裁，而这个或者会导致习近平出席 APEC 的可能性出现变数。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备受习近平器重的中共火箭军传出多名高级将领涉嫌贪污或者涉密， 被集体带走调查。最近又传出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死亡。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表示，中共政权非常不稳。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耀盛先前在推特爆料，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在6月26号在办公室开会的时候被带走。耀盛指出，从今年3月到6月底，中共火箭军至少前后3任司令、2个副司令、军司级干部若干落马，但消息仍有待证实。火箭军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手中的大国利剑，是掌管中共核武器洲际导弹的战略兵种，亦可以说是一支神秘部队。香港媒体明报以及海外中文网络媒体从5月开始陆续报道，前中共火箭军副司令、现任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中，以及继任他的现任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都已经在4月被捕，仲牵连到共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具乾生。7月27号，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退役3年的中国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已于7月4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但网络截图显示赴文日期是7月25号，在他死后21天才发赴文，引发揣测和议论。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本台表示，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绝对不是临时性的事件，应该是已经调查一段时间之后确认确实有严重的内部泄密所采取的一种整肃手段。无疑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于中共军队的忠诚度目前可以说完全丧失了信任。当然内部的泄密亦都不排除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余中基谈到，俄罗斯兵变之后对习近平当然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的震撼，所以这件事情之后，中国对他内部尤其是火箭军的忠诚度当然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因为去年美国公布火箭军的整个兵力部署，事实上就是火箭军内部有严重泄密的情势。余将军表示，其实不单止是火箭军的忠诚度出了问题，没几久之前包括战略支援部队即是太空军的副司令双宏亦都被逮捕接受调查。再向前推，中共中央办公室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黄绍军亦都是突然之间神秘死亡，而且是3个月之后才宣布他的死亡讯息。余将军认为，从这个事件延伸来看，火箭军对习近平要完成所谓的伟大的中国梦，他是第一优先可以直接对台进行攻击的王牌军队。理论上来说，应该忠诚度是不能够有任何的疑虑的，因为火箭军掌握了核武发射的武器和装备。对外来讲当然可以阻吓美日，未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去支持台湾，如果习近平不能够掌握这个军种的话，那对于他的政权事实上也是相当危险的。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到吴国华可能被自杀，余将军表示，虽然习近平已经是3连任，但从这些事件来看，他的政权非常不稳。他说，从外交层级最重要的外交部长中箭落马，对外亦都没有一个任何的说明和交代，然后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甚至警卫局这么重要的负责人，他的死亡竟然遮遮掩掩，没有任何的说明和解释，只是事后想办法去找一个理由出来敷衍，试图掩盖他内心军心不稳、政权不稳的实际状况。中共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 法轮功学员仍然坚守真善忍修炼理念，提升道德，赢得世界赞同。六四网站现任负责人王晶日前向大纪元称赞话：中共暴政不单止没有吓到法轮功学员，反而更成熟，修炼人数日益壮大。王晶表示，今年的7月20号是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第24年。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面，法轮功人士遭遇了一场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浩劫，而且这场浩劫还在持续。王晶指出，法轮功人士所受的伤痛是双重的，不单止持续被中共以最残忍的手段迫害，还要忍受着来自众多因为被中共洗脑而不明真相的中国百姓的误解和排斥。但事实上，法轮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好最优秀的功法之一。大纪元报道说，十几年前王晶为了替冤死的姐姐维权遭到当局的打压，这个令他逐渐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他后来加入王岐创办的六四天网，成为一名公民记者。但是2014年11月在吉林，他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并被判刑4年10个月，在长春监狱服刑，直到2019年9月才获释。在监狱里面，他结识了法轮功学员，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善良、平和、传统的道德理念，和中共诽谤宣传所展示的完全不同。他亦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王晶说，经历24年的迫害，法轮功人士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征服了更多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认识到天灭中共的深刻内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由衷感敬佩李洪志大师和他的众多法轮功弟子。他感慨地说，不得不承认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血水、泪水和汗水，仿佛在燃烧他们自己的生命，救赎着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亏欠法轮功学员的太多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美揭中共军援俄国，北京话不受第三方胁迫。乌克兰军队抵达俄军龙牙防线。刀郎新歌火爆网络，名下公司全部注销。人权律师卢思伟在老挝被捕，面临遣返危险。罗马已退一带一路，美以协同立场靠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美国公布一份非机密情资报告，揭露中共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并提供俄罗斯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2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丁抵达澳洲访问，准备与澳洲外交与国防部长举行例行双边会谈。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3年新版防卫白皮书。该报告指出，中共是对国际秩序的最大战略挑战。朝鲜最近举行阅兵游行，展示新型攻击无人机、可携带核武的飞弹等，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禁令。而中俄是军演的座上贵宾，评论中共恐遭全球制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这份报告指出，中共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影响了西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所实施的制裁。中共已经成为俄国更加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与俄罗斯以增加双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而且两国金融机构正在扩大使用国内的支付系统。中国可能提供俄罗斯用于乌克兰的军民两用装备，但是很难确定中国在几大程度上协助俄罗斯逃避和规避制裁及出口管制。 此前 Political 24号就报道揭露，中共秘密向俄罗斯运送足以装备一支军队的军备，从防弹衣到无人机等，这些防护装备足以装备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强制动员的很多人员。此外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例行记者会上宣称，中俄之间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四月时任中共外长秦刚仲表示，中共政府不会向冲突双方出售任何武器。路透社表示，中国不仅向俄罗斯提供军援，还一直利用新闻媒体进行亲俄宣传。欧盟高级官员先前警告，中共官媒正在欧洲各地煽动对乌克兰难民的仇恨和不信任，并传播反北约的信息。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既然公布出来有关事实，特别是俄乌战场正在向有利于乌克兰方面发展的情况下，接下来欧美会继续采取行动制裁中共，而且会进一步加大力度和广度。法新社报道，澳洲是布林肯与奥斯汀近日闪电访问太平洋国家行程的最后一站。29号两人将与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及国防部长马勒斯展开为期两日的年度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路透社报道，奥斯汀表示，从东海、南海到太平洋西南部这里，我们持续见到令人不安的中共胁迫，我们将继续支援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捍卫自己，抵抗霸凌行径。奥斯汀说，两国将讨论深化国防合作，包括如何将日本纳入美澳间的美国军力部署倡议。同日，据共同社报道，日本2023年新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并将强化自卫队体制。中俄军炸机与舰艇在日本周边的联合行动，是明确企图对日本示威的活动。时评人秦鹏认为，将中共当作当前国际社会的最大的安全的威胁，而且是同时关注到朝鲜、中共、俄罗斯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当前中共的威胁已经让日本包括盟国感受到非常的紧张，这个亦是日本战略的重大的调整。现在日本亦是同美国站在一起，开始主动地去限制中共的高科技晶片的制造产业。中共面对着来自于全世界的联合围剿，他反而是开始害怕了。虽然中共是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呢，他并没有搞出特别大的一些反击的举动出来，体现出来中共悉利内荏。此外，为纪念韩战停战70周年，27号马朝鲜举行阅兵仪式，中共俄罗斯代表团都参加了这场阅兵仪式。对于朝鲜在阅兵仪式展示被禁止的核武器一事，28号毛宁辩称，中国一贯认真履行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秦鹏认为，中俄和朝鲜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始作俑者，亦是对世界和平的破坏者。现在他们站在一起，引发世界的高度关注，体现出来中共是铁了心要同西方自由世界一起对抗。压止不住的对全世界的这种野心挑衅之后，会迎来世界的主要国家的更强的制裁，中共恐怕得不偿失。经过两个月的战场消耗战之后，乌克兰削弱了可观的俄国前线兵力，并发起全面反攻。28号美俄官员表示，基辅已经加大了在南部战线的增兵部署力度，乌克兰军队被证实首次到达俄军坚固的龙牙防御前线，这个使乌克兰的反攻进程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根据俄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乌克兰军队首次到达扎波罗热地区俄军面墙的龙牙防线位置。视频显示，一辆乌克兰军车在田野中行驶，驶向一排龙牙。这些设施是由混凝土和钢筋搭建而成，可以阻挡坦克的前进。在龙牙防线区域，俄军已经部署了数百英里的防御工事，试图封锁领土并阻止乌克兰的反攻。美国方面指出， 乌克兰抵达的龙牙防线位置在扎波罗热州洛夫和哈尔科夫小村庄以东的地区。几个月来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在其控制的乌克兰领土上铺设了防御设施，俗称的龙牙排列成三排，绵延数百英里。在运营土线的两侧，俄军还挖掘了巨大的反坦克战壕。还有视频显示，当乌军的车辆撞上壕沟时，可以看到一大团泥土和烟雾，而且还会被卡住。亲乌克兰的公众号表示，基辅的部队正在测试车辆越过战壕和龙牙的能力。显然易见的是，乌克兰南部地区的反攻在过去几日取得了显著进展。CNN 认为，乌克兰有能力将俄军推回龙牙防线后方，这个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到目前为止，反攻已经取得了大量成功，这些防线亦构成一个重大障碍，乌克兰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找到克服的方法。同日早些时候，俄国防空系统在本土边境地区塔金罗格上空击落了一枚导弹，被击落的导弹残骸落在市中心，造成14人受伤。俄国将这起事件归咎于乌克兰，声称是乌克兰的袭击导致。对此，基辅方面不予置评。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克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多个区域取得进展，但是并没有在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机械化攻击。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与其宣传中心正在加大力度，试图将乌克兰的反攻描绘成一次失败之举。一首新歌突然搅动华语乐坛，沉寂多年的刀郎回归大众视野。近日，知名歌手刀郎发行新专辑，其中的新歌《罗刹海市》火爆网络。《罗刹海市》词条的抖音播放量超15亿，多个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榜。但是外界注意到，刀郎名下的企业都已经处于注销状态。对于刀郎的新歌，有人认为是抨击华语乐坛的虚假繁荣，亦是在评论歌坛往事。网友们自发将这首歌和某些歌手关联，猜测这个是刀郎对他们的批判。还有网友认为《罗刹海市》是暗讽当前以丑为美的乱象。很多网友猜测刀郎的歌含沙射影，担心是不是会引发名誉侵权的问题。上海的刘律师表示，歌词全篇没有提到真实的具体姓名，所以不构成侵犯姓名权。歌词中的内容虽有降低别人品德和声望的嫌疑，但是无法确认侵权对象，因此亦不构成名誉侵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刀郎名下的企业都已经注销。企查查显示，与刀郎有关联的北京九宇天下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双流语文化工作室、乌鲁木齐罗林音乐创作室三家公司。其中刀郎在北京九宇天下公司担任监事职务，其他两家公司都是刀郎个人独资。但直至2022年8月，这三家公司都已经处于注销状态。企查查显示，罗刹海市亦已经被北京一家传媒公司和上海一家珠宝公司申请注册商标，申请时间分别为2016年4月、2019年7月。另外，这家传媒公司还申请了《聊斋罗刹海市》的商标，并完成了注册。观众朋友，有人认为刀郎的新歌是对某一些歌手的批判，以及暗讽当前以丑为美的乱象，但亦有网友认为不应该过度解读。这首歌是《聊斋志异》入边的故事背景，和其他歌手没有关系。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28号，根据美联社消息，一名逃离中国的维权律师在中共的邻国老挝被捕。据悉，因为代理敏感案件而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卢思伟，在登上开往泰国的火车时被老挝警察抓获。他正在前往曼谷的途中，准备飞往美国与妻子和女儿团聚。迄今为止，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并且担忧如果他遭到遣返， 可能会受到中共政府的监禁。卢思慧曾经为709案维权律师余文生担任辩护人。在2021年他接受了为12港人偷渡案当事人辩护的委托，并因此被吊销律师执照。卢思慧曾经试图到美国担任访问学者，但在中国海关遭到拦截，因此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卢思慧一直与妻子、女儿分开两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